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把非法庭审变成众生了解真相的平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雨欣。我们本地一位同修面临非法庭审，我们请来正义律师做无罪辩护。同修们悟到要跟上正法进程，整体配合营救同修的同时，也要挽救公检法人员。通常中共在非法开庭的外围戒备森严，出动特警特务偷拍盘查路人，甚至威胁骚扰近距离发正念的同修。我想现在北方越来越多的同修能做到进法庭旁听，常人还讲个义字，我们是合法的，同修有难，我为何不能堂堂正正进法庭关心同修。开庭前夜，我学法读到，因为在神的境界里看人，看人类社会可怕至极呀，特别是他们还可以看到人类最不好时期是什么样，他们敢于这样下来，那就是抱着对大法的坚定的信念，他们认为正法必成，法一定能渡了他们，大法一定会成功，正法一定会成功，所以他们才敢冒着天胆来到人类。我这里讲的不是大法弟子，不是先后不同时期得法的学员，我讲的是目前人类的总体状态。人类社会很多生命，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面对这样的生命，我们就得去做，就得去救。各地讲法吧，美国首都讲法，我问自己，为什么我要进去？基点是为救人，同时增强被迫害同修的正念。进法庭要登记身份证，我再次放下一层保护自我的怕心。本来约好同修开车接我一起去，但同修临时有另外的安排去不了，我自己搭车去赶不上开庭时间了，怎么办？慈悲的师父加持我正念，今天这个舞台是我们的，我要进去当主角，我不到他不许开庭，而且旁听席上最好最正的位置必须由我来坐。接近法庭的路上，很强的一念打进头脑中，我们没有敌人，我们为了众生而来。路上我给司机做了三退，告诉他可以参加开庭旁听。到法庭时已经迟到快半小时了，法庭门口停着一辆特警车，并排站着几个特警，我视而不见，脑中没有任何杂念，直接登记身份证，就像平常办事的心态走进法庭，全部如我所愿，我坐到靠前最正的位置，就在被迫害同修的后面正对法官。我坐定几分钟后，法官宣布正式开庭，被迫害同修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法轮大法好。同修坦然走进法庭，看到大法弟子在场旁听，当即双手合十。我发出强大正念，把非法庭审变成让众生了解大法真相的平台，运用师父赐予的佛法神通，在法庭上除恶救众生。请师父把被迫害同修用功罩起来，加持其正念，同时清除公诉人、法官和审判台上所有参与者背后的邪恶操控，不许邪恶用公诉人的嘴放毒污蔑大法迫害同修，不许邪恶利用公诉人行恶从而毁掉他们。一切如大法弟子所愿，在师父加持下，整个庭审过程都被正念主导，律师全面驳倒了公诉人的非法指控，在善的力量感召下，公诉人和法官对待律师的态度在变，由鄙视轻慢到尊敬仰视，最后法官变成主持人，让公诉人提问，而公诉人的提问都变成律师全面讲真相的契机。同修在法庭上堂堂正正讲真相，正念正行，法官问同修是否认罪，同修不认罪，但旁边的被欺骗的家属说认罪，这种符合邪恶法庭意愿的发生，本是邪恶所欢迎的，但法官却吼道， 不许出声，立刻让法警将其架出法庭，足见场内政念之危。公诉人的主要证据是当事人被抓捕现场保安的供词、昏暗的现场监控视频、翻墙软件和从当事人家里非法查抄的大法经书等等。律师对这些错漏百出的所谓证据逐一驳斥，指出这些所谓犯罪证据都是合法的，找不到任何量刑的法律依据，不构成犯罪。比如公诉人念起诉书，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律师义正言辞回答，他们揭露的是江泽民，江泽民不是国家领导人。公诉人又念，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律师说，国家法律没有定性法轮功是违法的，而且在2000年公安部公布的14个邪教中没有法轮功。公诉人用刑法300条给法轮功学员定罪是在偷换概念，至于说破坏法律实施，他们破坏了哪部法律使他不能正常实施，一个普通公民是无能力破坏法律实施的，相反周永康、薄熙来这些当权者才能真正破坏法律实施，造成今天司法无比黑暗。公诉人又说，他们为法轮功鸣冤叫屈。律师答，他们从来没有要求中共平反，他们只是无私的想救度众生。他们发了几个破网软件，在当地产生了什么反应，伤害了谁？99年之前法轮功学员做事都在为政府和别人考虑，不给政府增加负担。99年之后到现在15年中也没有发生过任何暴力事件，他们作为信仰者拥有法轮大法书籍很正常，崇拜佛像很正常，办案机关怎么能把人家平常看的经书和佛像从家里搬来作为判刑的依据呢？律师正告公诉人应追究越权搜包抓人的保安的刑事责任，最后理所当然地要求当庭无罪释放当事人。但在610黑手操控下，同修未被当场释放，被强行带离法庭。作为大法造就的为他的生命，我不能无视邪恶肆虐迫害大法弟子与世人，于是起身发自内心的呐喊，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这喊声响彻整个法庭，我慈悲威严地告诫法官等人，如果你们再这样违心冤判好人，都会很快牵连到自己家人，会得到千古骂名，遗臭万年的。人生在世几十年，何苦为邪党陪葬呢？我说这些话的时候，现场几十个法警眼中都流露出同情钦佩的目光。其实世人明白的一面都知道，大法弟子是来救他们的。走出法庭外，一排特警拿着手机和相机对我拍照，闪光灯啪啪狂闪。旁观同修后来描述这一幕，说像开大型记者招待会。我无视这一切，一路前行，脑中没有任何负面的想法。走过这一幕之后，师父的一段法打入脑海，我不是耶稣，我也不是释迦牟尼，但是我造就了千百万个敢于走真理之路，敢于为真理而不畏生死，敢于为救度众生而献身的耶稣释迦牟尼。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回来后看师父新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感觉每个字都像巨大的能量团在往前滚动着，感到慈悲的巨大能量。之后发正念时也感到大法宏大的慈悲，心性升华后对师父讲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是为自己做的法有了更真切的体会，悟到师父在成就每个大法弟子。作为大法弟子，只有真正刻骨铭心的在实践中去实修，放下假我，才能真正升华上来。个人体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精进实修，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我很早就想写交流文章了，因为自己在修炼中没有那些突飞猛进的经历，只是平平淡淡，一步一步地从修炼路上走到今天，感觉没有什么可写的。但是又一想，交流会的机会也不会太多了，所以我今天提起笔，把我十多年修炼体会写出来，找出不足，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跟师父回家。我是1997年得法的弟子，没得法的时候，我活得很累很苦，抚养三个孩子，又和丈夫的性格不合，生活中总是不如意，整天在无休止的吵闹，在抱怨中活着，根本没有家的温暖。有时我对自己住的地方都觉得很陌生，有一种找不到家的感觉。得法后，自己在不断的学法，师尊给我净化心灵身体，我渐渐明白了人为什么而来，为什么有苦有乐，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放下利益心，学着学着感觉大法太博大精深了，自己下决心一定要精进实修，一定要做个先他后我的人。在出现家庭矛盾时，用法约束自己，在社会上出现利益争端时，我也知道了用法来衡量。修火车道时，占了我家新盖的三间带地下室的房子，而地下室给的补偿最低，所给的价格自己都盖不下来，占用的大棚母树也没打全，少打了几分地。当时心里不平衡，想找律师解决。通过学法，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们练功人怎样对待失与得，这和常人不一样。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怎样过得好，过得舒服。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正好相反。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明白了法理后，我把这颗执着于利益的心放下了。在修炼中，这样的例子很多。我家承包了五六亩地，我们乡没有让重新分地，可是新上任的族长偏偏把我家地给分了。那时各种念头在心里时上时下的，就开始不平衡了。一会儿想到师父讲的法理，心里就平衡一会儿，一会儿又翻上来了。在不断的学法修炼中，我提高了心性，把坏事当作是件好事，它给我制造了矛盾，使我提高了心性，还省了我很多时间，不必再为那片地而耗费时间了。由于自己修大法的心坚定了，心性提高得很快，家人看到了我的改变，都很支持我。有一次，我与同修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发放资料，我跟丈夫商量，让他骑摩托车带我们去，丈夫没有犹豫，就带我与同修去了目的地。我们发放了一个村子，又到另一个村子，他就在原地等着。大冬天的很冷，可他没有怨言。有一年过年，有些真相条幅还没有挂出去，我就对丈夫说，你个子高，帮我去挂吧。年三十晚上，他很高兴地和我们把条幅挂了出去，让人们大年初一就看到真相，同时也震慑了邪恶。师尊救我丈夫四次，我信师信法，我们全家都信师信法。师尊救我丈夫四次，第一次他在矿山调石场上班，那天他在底下干活，最后一车石料推出来就下班了。就在这时，上边的调石震纹滑坡了，人们眼看就把他压到底下，谁也没有想到他会活着出来。不知哪来的力量，连车带人就推出来了，就是脚后跟打了一下，别的地方一点没伤着。有人说你积了大德了，他回来跟我说这事，我说你平时支持我，为大法做事，是师父保护了你，救了你的命啊，你真心的谢谢师父吧。他听我这么说， 啊，我带的护身符真的起作用了，快拿些来给工友们发放发放。还有一次，他自己赶毛驴车到电厂去拉东西，回来时毛驴受到了惊吓，像发疯了一样把他拖出好几米远，毛驴的蹄子踩在他眼睛上，当时他自己没能起来，后面有个人把他扶到诊疗所上了点药，按当时的情况来说，那一下足以把他的眼珠子踩出来了，可是他啥事也没有，只是有点皮外伤，师父又一次保护了他。还有两次显示也是师父保护了他，孩子们也相信大法，受益很大，工作生活都很快乐。形成整体，在帮同修中修自己。1999年720，邪恶铺天盖地的打压开始了，我不相信这么好的法就真的不让学了，我想很快就会澄清的，因为真善忍没有错，可是很多人都听信了邪党一言堂的谎言，周围的亲戚朋友邻居都远离了我，用异样的眼神看我，当时压力很大，我也深思过，修真善忍有错吗？还让我做原来的人吗？当我确定了修真善忍没有错，我要堂堂正正修炼之后，我走路挺着胸脯，遇人就告诉大法真相，在修炼上更坚定了很多。失去了整体修炼环境，家人怕被迫害，练功不让打灯，学法时他们看电视对我干扰特别大，另外空间邪恶干扰更大，学法犯困，练功也困，旧势力就是以让我不练为目的。有同修来我家和我交流，问我状态怎样，我告诉他太难了，他说再难我们都要坚强地走过去，就走师父安排的路，白天干活，晚上去他家学法，往返7-8里路，有时给家人做熟了饭，天就黑了，没时间吃饭就去学法了。有时手扶着车把，心想别去了，天又黑又冷的。但是想到形成整体是师父所要求的，我必须按师父说的做，就继续到同修家去学法。由于打压，周围的同修很多都不敢练了，我就找邻村的一个同修出去发真相资料。开始资料少，我们就根据当地资料，把适合的抄一些出去粘贴。有一次我们回来时，顺着我们粘贴的路，向我们开来一辆小车。我和同修一看，觉得是来抓我们的，我们没有停步，照样向前走。那时师尊还没讲理智、发正念等法理，我们就知道修真善忍没有错。我当时想，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如果我的修炼路上有被抓这一步，我也不怕，因为我知道师父在看护着我，如果没有，谁也不许动我。到跟前，车停下了，下来了人，我一看是个出租车，啊，原来是个假象。怎么这么巧到我的跟前就有人下车，我明白了，这是一次考验，这次我觉得自己过了这一关。晚上做梦，师尊鼓励我了，房檐搭着塑料膜，我拽着就上去了，随后塑料膜变成了仙女的飘带，穿着仙女服我就上去了，很美妙的。在一次次的考验中，我去掉了怕心、安逸心，增强了正念，更加信师信法。周围的同修有的不修了，有的代修不修的，我心里很急，这宇宙大法几人能得呀，我想找回昔日的同修，不管我的农活怎么忙，我都能放下帮同修，我们在一起交流，一起学法，之后他们也都组织了学法小组，逐渐的同修又都回到了大法中来修炼。这些年在修炼中，不管远的同修还是近的同修，只要我知道同修有困难，我就去帮，在我的层次悟到的法理与同修交流，在帮同修中修炼自己。我们在一起学法中，经常找自己哪句话说的不对，不在法上。讲真相救人，师尊要我们劝三退救人，我就出去救人，先是亲戚、邻居、乡人， 讲退了之后，当面送小册子、光盘、护身符，开始有点紧张，不太会讲。在师尊的加持下，越讲越会讲，我就带不敢出来讲的同修一起讲。师尊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有一次我们去市里讲真相，到家才发现包还在商场的柜子里，我马上坐车回去拿。刚上车看见一个14、5岁的小男孩，我说，孩子，姨告诉你个好事，你戴过红领巾吧，这个邪灵打压修真善忍的好人，天要灭他，你的生命是可贵的，你退出来，来了灾难你能平安，对你学习都好。小男孩点点头说，中。这个孩子还是外地的，真是有缘。下了车，看见一位30多岁的女士在等车，我微笑着上前搭话，你在等车呀？她也友好地应着。我说，天灾人祸这句话你细想，不就是天灾都是人惹的祸吗？你看现在真是无官不贪呀，现在又害羞真善忍的好人，真善忍不好什么好呀？他听明白了，很高兴地用真名退了团队，取回包坐上了车。因为中午靠窗坐太热，我坐在了外边，中途一位女士上车，看着空的位子就坐了下来。这不是有缘人吗？可我太自私了，没能把座让她，我真是不好意思开口了。我求师尊加持弟子，我要救她。我说，这位妹妹，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她说，没听过，看过你们发的小册子，你们都是好人，我就佩服你们。如果社会各阶层都和你们似的，社会能这么腐败吗？我同意退。她用真名退了团队，这哪是取包呀，分明是救有缘人呀。近期我和同修去市里讲真相救人，开始干扰都很大，魔干扰他说去就被抓，我把钥匙放错了地方，找不到又耽误很长时间。我们见面交流，认识到这些都是干扰，救度众生是走师父安排的路。我们到了市里，一边走一边讲，不带人心。到中午，我们在一家小饭店吃饭，我们说，我们来你们这里吃饭也是缘分，我们有好事告诉你们。同修给老板娘和他妹妹讲，我给店员讲，老板娘他们听得很认真，听明白了，真心做了三退。我这边退了个店员。来到一服装店，我说，孩子们见面就是缘分，有个好事告诉你们，等我们讲完了，有的已经退了，又退了两人。我们走了很多的路，一点不觉得累。到下午四点，我们回家时，一共救了40多名有缘人。我有信心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圆满跟师尊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谈贪天之功的人心和一些具体表现。作者辽宁大法弟子。由于看到周围的一些人心和现象，今天和同修交流了贪天之功的话题。后来我到明慧搜了一下相关文章，看后感觉真是惭愧和汗颜。听到看到的都不是偶然的，那不是单单让我看到别人的东西或者去探讨的，里面也有自己要去进一步认识和修正的。可以说这是个很严肃的话题，虽然明慧已经发表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 感觉自己和有的同修还没有很清晰地认识到，所以再次把它拿出来，结合自己和同修的现况，借鉴明慧的相关文章进行切磋交流，意在共同提高，不当的地方请同修指正。我们有必要先重温一下有关贪天之功的成语故事。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经过一番颠沛流离，终于回到晋国当了国君。为了报答有功之臣，他将跟随自己流亡的人列为一等功，给过帮助的为二等功，迎接归来的为三等功。晋侯又贴出诏令，如果有谁被遗漏了，请自己来报。有个叫介子推的被遗漏了，介子推曾在晋侯饥不择食时割下自己腿上的肉给他熬汤喝，而保住了晋侯的命。邻居问介子推为何不去请赏，介子推说，晋献公有九个儿子，只有主公最贤能，晋国属于主公，这是天意，如果天意不是如此，我们连自己的命都不能保，谁又能成功呢？而有些人却误以为是自己有多大的才能和功劳，偷盗别人财产的叫盗贼，到晋侯那儿鞠躬请赏，对我来说就等于贪天之功为己有，是更加可耻的，我怎么能把上天的功劳归为己有呢？所以我愿意终生编草鞋，也不愿意去请这份功劳。其后介子推便与母亲隐居绵山之中了。介子推宁愿编草鞋，也不愿贪天之功，其安贫守节固然让人尊敬，但其敬天之命更是难得。作为修炼人，从大法中我们更应该明白，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修炼中的一切所得皆从法中来，从师父的无限慈悲中来。正法中，大法弟子参与了各种证实大法的项目，做得好时，我们难免有人中的自得、欢喜、显示之心。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这背后有多少师父的付出与看护，我们还无从得知，所以我们应常怀感激谦逊之心，切莫贪天之功，把师父和法的力量视为己能。记得还在明慧上看到一篇有关骄傲的文章，说在宗教中，骄傲是很大的一项罪过。当时我有些惊异，骄傲是很大的罪过，为什么呢？以前我理解骄傲只不过是人修养方面的事情，在宗教中竟然被视为很大的罪过。通过学法和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我明白了，人是神造的，人的一切也都是神在把握着。人做事，只有符合了上天神佛的意愿，神佛才给了你能力和智慧，才会在顺天意中助你成功。而如果背离神佛的意愿，神不助你，最终一定就是失败。所以古人有句话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事成是天成，是神佛的智慧与安排，事败是人逆天而行的必然结果。就是说，神叫你成你就成，神不叫你成你就必败。既然人的一切成就都是天意，都是神助天成，那人的骄傲和自夸不就是贪天之功，不就等于无视神佛，把自己摆在神佛之上了吗？神佛造就了人，成就了人，而人竟然揽功为己有，认为是自己的功劳，显示自己，无视神佛的存在，不是大罪又是什么？在大法修炼中，这种人心的体现就是证实自己，而不是证实大法。回想自己，有时有意无意地在表现自己为大法和同修做了什么，甚至沾沾自喜，不就是在贪天之功而不自知吗？真的是危险至极呀。同时还想到一个问题，正法修炼走到现在，人不能形成整体的障碍和间隔，更多的就是修炼人证实自我的人心和表现，又因为放不下自我，从而互相排斥。下面就把自己的人心和看到的一些具体现象写出来，意在共同交流。比如一，积累网上经自己手发表过的文章，心里暗想这些都是我写的或修改整理过的， 我起到了多么主要的作用，或去积攒记录自己在网上做过的三退名单，心里暗想是我给他们做的三退，这些众生都是我救的。二，常常跟别人说起自己为大法和同修做了什么事情，什么项目是自己开创的，哪个地区的同修是自己把他们带起来的。三，同修状态好了，提高了，认为是他们总和自己在一起学法交流的结果，状态不好出事了，是因为听不进去我的话，不向内找，或那都是和我不太接触的人。四，潜意识中把自己摆在学员之上，总觉得是我在指点他们，我让同修爬起来了，我让同修提高了等等，比如我让他们知道了学法背法的重要性，我让他们知道了如何向内找，怎么叫实修，甚至言行中都会流露出这个地区这些人是我如何如何才怎么样，如果没有我。当同修指出问题的时候，又往往会被人心掩盖去解释，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你们不了解情况。其实当一些同修用人心在夸我的时候，正是应该警醒修正彼此不纯的时候，但往往还不自知的飘飘然。五，反之，当看到有的同修流露出证实自我的因素时，没有及时意识到并向内找，有时还在附和着也跟别的同修一样去讲，甚至有些同修也会生出人心的崇拜和依赖，认为的确是他让我们提高的，是他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个根本的问题，是他让我们彻底的明白改变了。这些也都是不在法上的认识和表现，也是变相的默认了贪天之功的人心和观念。看到同修的长处去对照自己是对的，但仍要用法来衡量。师父也只是利用同修某一方面的长处，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从而提高上来而已。无论任何时候，我们要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和法的有序安排，真正起作用的是师父和法，对方也只是修炼中的人，也有没有修好的地方和人心，这种认识和做法也会加大对方的人心，甚至把对方推向危险的边缘。六，还有一种需要认清的想法，比如当听到同修证实自己时说，我去了之后他们全都改变了，心里会想，怎么会是你改变的，在这之前某某同修去了多少次，某某某同修也为他们付出了多少，也是他们自己的努力和坚定，大家又都在整体加持发正念等等，就像七张饼的故事一样，也许到你那里就像是第七张饼，借你的最后一份力暂时填饱肚子而已，怎么成了你一个人的功劳了呢？以前还没有觉得这种想法有什么不对，现在我明白了，其实这种思维也是现在贪天之功和谁是谁非的观念里没有跳出来，都没有真正的把师父和法摆在第一位，谈什么到底谁的功劳啊？别说六张饼七张饼，所有的饼都是师父和法给的，如果不是师父和法，半张饼我们可能都不会有，甚至连生命都得不到根本的保障，还谈什么谁的功劳和作用呢？说到底，一切都是师父和大法的威德和功劳，我们做得再好，也仅仅是在同化大法中做了我们应该做的，发挥了我们应该发挥的作用而已。换句话说，做好了是本分，做不好还是失职呢？而有时恰恰因为我们的人心不去，困顿不前，给同修和整体造成了一定的干扰和间隔，给师父也带来很多麻烦，一想到这儿真是很惭愧，只有抓紧时间实修，想都不敢再去想那炫耀和自居的几个字了。所以谦卑一些，踏踏实实地做好我们该做的事，警惕修正这些自夸骄傲的人心和行为，时时刻刻把师父和法摆在第一位，做到真正的敬师敬法，也是我们修炼人的本分吧。一点感悟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半夜敲门》，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在邪党疯狂迫害法轮大法的15年里，我曾几次被绑架到派出所，每一次我都正面对待，不配合迫害，不忘救度那些警察。同时对于警察搜走我的大法宝书，我也锁定一念，有弟子在就有宝书在。结果每次我离开派出所时，在师父的护佑下，大法书都一本不少地带回来。记得有一次，当我离开派出所时，一名警察把我的一提包书递给我，并说都带回去，什么三国水浒的我们没空看这个。那些明白了真相的警察真的能改变对大法的敌视，从而善待大法，主动保护大法弟子。还有一次，我在外出讲真相时被绑架，在派出所里，我给所长和几个警察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揭露邪党的邪恶，讲善恶有报的天理。我处处从关心和救度他们的角度着想，用大法弟子的慈悲溶解了他们心中的冰块。五天后，我离开了派出所，与我接触过的六位警察中，除所长外，其余五人都退出了邪党组织。回家后，我仍一直在想，既然有缘认识了派出所所长，为什么没有劝退他呢？我学法向内找，找出了自己的执着，怕讲不好惹恼了所长，对自己不利，是怕心、私心保护自己的心，直接影响到救人的效果。我去掉这些人心，抱着就是要救下这个生命的心态，六次上门给所长讲真相。最后一次，我给所长讲了一个多小时，临出门时，所长冷冰冰地问了我一句话：你这样一次次地找我，惹恼了，你不怕我把你送进去吗？我很坦然地微笑着回答他：不怕，能救了你们全家人的命，值得。当天夜里3点多，急促的敲门声把我叫醒。我问清是派出所所长，开了门。所长快步到我的屋里，在师父的法像前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头。临离开时，所长亲声叮嘱我：告诉你的亲戚，以后我们夜查时发现你们贴资料，我们会在百米之外高喊：是练法轮功的吗？你们就暂时回避，不会有事。送走了所长，我发现桌子上留下了一张纸，是他们一家四口人的三退名单。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